好，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一切的荣耀都是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这些在坐在黑暗中的人啊，可以看见你，可以认识你，可以知道你。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就求你啊，今天与我们同在，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啊，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主你那奇妙的救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好啊，又到了这个12月哈，圣诞节的时候了哈。那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候呢，我想呢，我就借用这个创世纪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第1章的1到5节，讲到神的创造，神说要有光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借着这段经文来重新的再一次的思想一下，就是是我们所纪念的圣诞节，就是在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虽然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年或者哪一天，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知道。确实的是有这么一天啊，我们一起有这么样一个婴孩，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我们当中，来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光带给我们，把神的启示带给我们，也把神的拯救带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一起呢来借着这段话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哈。那说到圣诞节呢，前一段时间陈敏姐妹呢在她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呢，就登了一个朋友圈上说她在他们教会的这个儿童主日学上，就问他们的教会的这些小朋友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呢？那小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是因为 Santa Claus 是因为圣诞老人所以呢这个这都是在教会里的孩子哈，所以这个让这个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意外哈。但是呢，这个圣诞节呢我们知道圣诞老人也好，圣诞树也好，其实跟我们的信仰，跟耶稣的降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圣诞老人呢和圣诞树呢就和这件事情就搞在了一起。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和蔼的老人呢其实也是一个人畜无害的样子哈。直到有一天呢，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些年轻人，就是听内置的这些小孩子们的谈话，在一个 party 上。那他们在谈什么呢？他们就在讲一件事情哈，就是他们从几岁的时候开始真正的知道这个圣诞老人呢，这个 Santa Claus 是假的，是 fake 的。然后呢，有的说我5岁就知道了，我6岁就知道了。然后有的说那我11岁才知道啊。然后那个5岁6岁知道的呢，就对这11岁知道这个人呢就一通嘲笑。那这件事情呢使我意识到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圣诞老人呢其实对这些孩子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来讲呢，这样一个美好的老人呢，他可能是假的，他不是真的。他既然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真的话呢，那他们在圣诞节，他无论是他们唱诗歌还是他们弹琴，他们的音乐会所纪念的那一位呢，当然也可以是假的。所以他就可以很自然的想到这一点。那另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很奇葩的呢，这个节日呢就是鬼节，就是 Halloween 嘛。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听说这 Halloween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他们还号称这是什么呢，这是美国的儿童节。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儿童节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如我们那个六一儿童节，对不对？我们六一儿童节至少我们一个敬礼， 对不对？为共产主义时刻准备着，这还是很高大上的。这个好，你这个儿童节可好啊，黑灯瞎火的，妈妈带着一帮孩子在那里就要个糖，哎，比较的不能说漏啊，比较的不够高大上啊。但是呢，随着我当我信主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在那里玩的孩子们还有家妈妈们，通常都是妈妈们啊，我看到的通常都是妈妈们，那带着孩子在那里玩的时候呢，他们知道哈，就这些鬼呀魔呀，他们坚信这些鬼魔是假的，对不对？如果他们但凡他们当中有一个认为这个鬼呀魔呀是真的的话，我相信没有人去玩的，因为不好玩嘛。所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系，他把你看他的这个卡通把这个鬼魔化的什么呢，蛮可爱的，对不对？所以他是显然是怎么样，对，把鬼魔怎么样去鬼魔化嘛，把妖魔去妖魔化嘛，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我们的孩子当中建立一种观念，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假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只要有这个就好了， happy happy 就可以了。这就是一种，这是一种很，我不能说很聪明，但是应该说是很狡猾的什么洗脑工程吧，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这个价值观的基础呢就改变了，因为一切都是无所谓的，真假是无所谓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很容易的接受这样的观点，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恶，一切呢只不过是不同的看法，那每一个人的不同的看法呢都是应该被尊重的，这听起来大家不觉得很熟悉也很有道理，对吧？所以但是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呢？那么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件事情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多讲的背景，我就就是说就认为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哈马斯怎么做了什么，然后呢这个在这些大学的校园里呢发生了这个支持他们的这种活动，然后呢就是说搞得这个全世界的吃瓜群众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呢，然后国会呢就把他们这几个校长叫到那里去做了一个听证，然后呢这个听证呢做完了以后呢，吃瓜群众就更不高兴了，然后呢这几个校长呢也觉得很奇怪，有什么很不高兴的，我们不过就是一个例行公事嘛，对吧？所以呢就搞得这个压力很大，然后呢就要求他们辞职啊什么的，有的辞了，有的没有辞哈。我就重点说一下这位哈佛大学，因为这件事情现在还在进行嘛，其他都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哈佛大学呢就发表了，因为关于这个校长是不是要辞职呢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哈。那他的声明呢我就主要讲两点哈，重要的讲两点。第一呢，他说呼吁种族屠杀犹太人是可耻的，违反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他说啊，他们在那些学校的那些学生在他们做这种抗议集会的时候呢，他们事实上是在呼吁呢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他认为这是可耻的，而且违背了什么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听上去很对啊，其实他们只要在那听证会上这么明确表达是没有问题的哈。然后紧接着呢，他还有下一句话。那为什么不让这位校长辞职呢？他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哈佛要维护公开讨论与学术自由。所以你看到这里头，他就有问题了，对不对？首先呢，你呼吁就是他们学生做的这件事情是可耻的，他们学校的学生做这件事是可耻的，也违背了人类的基本原则，对吧？所以呢，那我请问你要怎么来维护人类的基本原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他们呢不过是在表达一种观点，在学术的讨论范围内。那么我们呢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可耻的呢，他们这样做违背人类基本价值观这件事情呢，这不过是我们的观点。所以呢我们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 而已，这在我们自由讨论、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这听上去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至少吃瓜群众是绝对不接受的，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直接违反，就是冲击人类底线的事情嘛。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单单是恐怖主义，他们是做了一场什么？向全世界做了一场公开的杀戮的一个表演，这是一个show。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他们这样讲，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的价值观在哪里。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世界观，它的底层都是信仰。而他们的底层价值观在哪里呢？对不对？他们说的这些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人这些学生认为这样的杀戮，把女子折磨，然后呢赤身露体的游街，把小孩子用火烤了杀死，这样的行为他们认为呢是光荣的、是荣耀的、是对的。然后呢他们去公开的表达，这样的事情。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观点而已，所以这里头就有很大的问题。这好比什么呢？不恰当例子就是说，哎，应该说恰当例子能想到的例子就是说，就好比在你家后院嘛，在你们这社区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发生了相当于那样的事情了，你家邻居邻家的小妹妹啊，邻家的小 baby 啊，就受到了同样的处理了，对不对？然后有一群人在你家后院高喊什么，做得好，做得好，做得好。然后呢，另一些邻居就问你，你怎么能这样？他容许他们这样做呢？你说，哎，这只是他们的观点而已呀。所以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客客气气的把他们请走嘛，对吧？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请你离开，不要在我家后院做。这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把这件事情就可以模糊到这种程度。所以你看有没有绝对的善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可以引起来多么大的分歧、多么大的冲突。有没有绝对善恶？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以及你赞成、赞美、支持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这叫什么呀？这叫邪恶呀，对不对？你对邪恶的这种包容、这种宽容，你本身就是邪恶，是不是？你当初德国人如何的对默许、容忍纳粹屠杀，你就是邪恶的一部分。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观点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恶？什么是真绝对的恶？什么是绝对的善？在这里就被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我们特别是这些主流的世界观，他们所给我们的是什么？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在这里他们就是要抹去那样一个绝对的标准。而这个绝对的标准其实是哪里来的呢？是上帝那里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瓜群众为什么一致的不满意，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是有良心的。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有上帝形象的，人是不可以被这么对待的。而你这么对待、这么做，就不属于我们这个 community 所能够容忍的，你就应该离开。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很合理的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当人去扼杀这种真正的、绝对的真理的时候，它一定会带来混乱，一定会带来灾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意味着这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这个宇宙，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说什么？在创造的时候要有光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其实是圣经的第一句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其实也是整本圣经的每一句话，它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上 天地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对吧？起初就代表了时间，而神在创造这一切的时候，就是表明什么？神并不在这当中嘛，对不对？所以神在做，所以而且我们的整个宇宙、整个人是神他所创造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神在创造以先，或者说神在起初还没有起初的时候，他一定要先有一个计划，先一个构想，就是他所创造的这些东西需要有哪些最基本的要素。这是因为这是智慧，它不是一个随机产生的东西。这就是神在第一代这个创世纪马上他所讲的话。神说要有光，这是他所要求，在他的创造里头他所要有的，一定要有的就是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说要有光，那我们这创世纪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过分的去注意啊，上帝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其实这不是创世纪这本书的这个一个主要的这个宗旨啊，因为它主要宗旨它是要告诉我们呢，这个世界是谁来创造的，而且呢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这是他创造这本创世纪所主要的宗旨。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就是神说、神看、神称这件事情上。所以说神说要有光，那就意味着光是什么呢？其实光就是在圣经里，其实光就是神，就是神的代表，就是神能够被表现出来的，就是表达了神的本质，神他的圣洁的属性，他的公义的属性，他的良善的属性，这是光的含义。另外也代表他的荣耀，荣耀本身就代表着光的意思，对吧？就是可见的光嘛，可表达的光，这是荣耀嘛。所以呢，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就代表着他要创造这个宇宙，包括人，一定要从始终贯穿的、渗透的、无处不在的，就是他自己，就是自己，他就是他的一切的本性。所以这里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呢，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神看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神拥有定义好坏的这样的权利，善恶的权利。这不是神看光是好的吗？所以神是那个确定善恶标准的那一位，只有他有权能够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说是好的，就是好的，这是绝对的标准，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去研究和探讨的。所以呢，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要是把什么光和暗分开。那什么是暗？暗就是没有光，简单的说就是没有光。然后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那神称就代表了什么呢？神称就代表了神对他所创造的一切拥有主权，因为命名权就代表了主权嘛，对吧？你对你的孩子可以给他起名字，就意味着这孩子是你的。所以呢，而且呢，他也代表了神的审判权。所以在这个第一，就是说创世纪的这第三四五节里头，上帝实际上就把他的创造的一个这样一个框架、一个原则就表达出来了，就是要有清楚的什么，清楚的真理，要有清楚、清晰的、绝对的好坏。所以没有什么说是可以，这只是个观点，是相对的，而是在创造的时候，这个好坏就有。而且圣经也很清楚，上帝把这个标准呢就放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怪。所以我们吃瓜群众看到哈马斯所做的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好想的，这就是邪恶。那这第二节呢讲的，地是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想这段我今天不是我的重点，我就大概讲一下。那混沌、空虚和黑暗，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看作是神创造的一切的一个反面，对吧？它就是没有，混沌就是没有。此因是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他的创造当中是非常的有秩序的，所以混沌就是没有秩序，空虚就是没有内容。上帝的创造呢，从他的宇宙万物到人，它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在其中的。然后呢，黑暗，黑暗就是无光。所以神说要有光，他就把整个的这个他的创造，整个人类的这个运行就给他定在那里了。你是不能够超越这个的。但是当人堕落了以后呢，当人堕落了以后呢，人怎么样呢？人就是要不断的本能的抵挡上帝。那他们具体的抵挡的上帝呢，就是拒绝上帝所建立的一切的秩序、道德秩序，这种自然的一切的秩序，他是要本能的来抵挡，本能的来销毁，本能的来要把它变成什么？没有，变成空虚。上帝创造的是有秩序的，那他把它要再重新变回什么？空虚、混沌和黑暗。所以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人说什么？人说光算什么呢？在诗篇的第二篇就讲到这点，当说他说万国的君王和臣宰，就是所有的人，世上所有人的权力人，他们就一起来要抵挡什么？那个受膏者，那个受膏者就是基督了。然后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来吧，我们来争夺他的捆绑。就是说他们认为神给他们放的这样一个道德律，在他们在整个的人的身上，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束缚，是一种捆绑，所以他要争夺。那诗篇说什么？那坐在天上的必嗤笑，坐在宝座上的必嘲发笑他们，因为他们不自力量。所以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巴别塔了，对不对？我来啊，我们要一起什么建塔，来传扬我们的名。所以建造巴别塔这件事情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是不断在进行，然后他一次又一次坚韧不拔，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这样的做的这件事情。那神呢，把他的律法，就是他的道德的这样一个规律，用文字赐给了以色列人。那圣经也讲，同时呢，他事实上也把同样的这样一个道德律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在这个耶米书讲的，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的存水的池子。所以我们看到，当人要这个活水的泉源，就是拒绝神的道，拒绝神在创造起初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规律、道德的律、法律，而呢要凿自己的池子，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我们。但这个池子呢，其实是什么呢？是不能够存水的，是什么漏洞百出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今天，这所谓的这一套这个理论那个理论，他们真的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对不对？一边说是可耻的，一边又说这是可以讨论的，对不对？自相矛盾嘛，这就是漏洞百出啊，对吧？所以整个的这个人类社会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呢，他不喜欢上帝的规矩，他总要立自己的规矩。那立自己的规矩呢，最后呢结果呢是什么？是一片混乱，是一片混乱。因为你立不了，你立不了，对吧？你看这个我就是讲那个有一个这个民国时期的笑话哈，就是讲到民国时期的这个山东的一个军阀叫韩复渠哈。那大概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事情。那他呢，就是说那时候呢，那个中国要讲究什么新生活啊，就是要学习这个西方的这些文化，然后呢要搞体育运动哈。所以呢，他就在他管辖那个区呢，就要就要 就拨了一笔款，让他们建立这个篮球队啊，建立篮球场，这样让这个学校学生在那里打篮球。结果呢，等等都一切搞好了，让他那学校的人就请他去来看嘛，搞好了，去请他去看嘛，请他去一看呢，他就完了以后呢，看到这些孩子在那里打球，打得很激烈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啊。他说：“你们怎么搞的？我给你的钱都叫你们给贪污了吗？你们怎么就买一个球呢？你为什么不每人发一个球呢？”所以你看到人他所做的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我要自己建立一个律，我要自己建立一个方法，对不对？足球比赛好吗？足球门太小了，怎么样？把它改大了，对不对？这个你这个贝利踢球踢得太好了，那你在从小在巴西贫民窟踢，那我们能跟你比吗？对吧？就不让你踢嘛。所以你看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现在的这个美国欧美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一直在发生，没有什么是新鲜的，而且它也没有新的内容，它只是把人家炒剩的饭再拿来再炒一下而已。所以当上帝把良心放在人的里面，它是有功用的，它的一个最大的功用就是限制人的罪，他让人的罪不要肆意的妄为，不要，他有一个范围，你不要去限制。如果人没有这个罪，没有良心在里面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对吧？在历史上一再的发生啊，在所谓的启蒙时期啊，当他们所谓的启蒙，就是说啊，把当时的人从这个信仰上帝，他们认为愚昧嘛，啊，从那里的启蒙出来以后呢，就发生了什么呢？法国大革命嘛，对吧？我们现在还把法国大革命当作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来纪念，但是呢，有些文件显示在，法国大革命的当天，在攻克巴士底狱，在那里整个的这个街头和监狱那里实际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跟哈马斯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就杀头杀头杀头，对不对？ 把那个头杀的是一塌糊涂，对不对？到了这个理性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呢，就是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嘛，还有什么大屠杀嘛，对不对？屠杀犹太人。所以你看到你把良心拿走了，你把良心给压制了，它一定会带来灾难的，因为你 handle 不了的，因为这是上帝他所定下的律，他是他有他的目的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类不断的在重复他的错误，人类从历史上所学到的唯一学到的就是什么？永远不能够接受历史的教训啊。所以这是在这个以赛亚书上所讲的哈，他说万军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是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啊！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所以你看到当时在创世纪里说神看光是好的的时候，人他就想学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你就看到人他就不断的要在那里什么抢夺定义权嘛。这就是最早期的最早版的这个指鹿为马的故事吧，对吧？我们指鹿为马那是要在几百年以后了，那今天这种指鹿为马的事情是不是在发生啊？就是在发生嘛。所以你看到人所做的事情，它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它的目的就是什么？抵挡上帝嘛，一起来抵挡那个受膏者。所以呢，当人不断的失败的时候呢，什么样呢？神说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我们今天纪念那个当初圣诞节，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当初那个婴孩降生圣诞节的意义所在。因为当那个婴孩降世为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光进到了这个世界，是光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他在这里讲，他说他是在指的这个耶稣基督出生这件事情，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这是在讲到加利地在当时的人们，其实整个这是 这一段呢，实际上呢是在讲的预言，是在讲预言这位弥赛亚的到来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他告诉我们，在弥赛亚到来的时候，整个世界是在一片黑暗当中，是在一片没有光、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善恶的这样一个光景。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讲到这个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时候，他讲，他说生命在他里头，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所以他自己很清楚地讲，他就是那光，而且是那真光，他就是那在起初神说要有光而就有的那个光，他是真光。他真光，当真光，当光进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看得清楚，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他讲到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释放的人，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在这里呢，他最后他念完了这一段以赛亚书的一段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站起来对他说，说今天这话就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他就告诉那些人说什么，以赛亚他在这个圣经当中他所预言的那一位呢，他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使瞎眼的得看见。然后呢他说你们今天就看见了，你们今天就看见了。所以当神他到达这个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功用，他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他把真理赐给我们，他把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看清楚，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光景。所以当光照进我们的当中的时候，当光真理的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状况，就是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丑陋的，我们都是可耻的，对吧？所以那个亚当夏娃要编裙子嘛，对吧？所以这是我们都看到。所以呢，当看到了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抵挡，就是抵挡。他这里讲，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不爱光，倒爱黑暗，倒爱黑暗。所以凡是这世上的一切呢，其实都是我们所喜欢的。凡是上帝给我们的，他的真理，他的公义，都是我们本身的本性当中所抵挡，所不喜悦的。所以呢，当光进来的时候呢，当光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说，他说当趁着有光，当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他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在讲话，讲话的内容就是说，当你们要赶紧的，在有光的情况下，你们赶紧要抓住机会，相信他，抓住机会信从他，因为会有一天这个机会会失去的。今天你可能还会再有，还可以在各个场合听到福音呢，你还可以来这里头，来我们教会里头跟我们一起查经，跟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道，思想这个人生的意义等等。也许有一天你离开了，你到另外一个环境，你可能就永远不会有机会，你自己也不会愿意去来寻求。所以在你，所以神说，你要趁着他可以寻求，可以寻到的时候，要抓 抓住机会寻到它。这是我们今天纪念这位救主降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他是真理，他来到这世界上，他把真理带给我们，他把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呢，那在这个这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一共呢这是耶稣钉十字架。那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在他身边一共有两个强盗，对吧？有两个强盗呢，其中呢开始的时候呢，他们都在一起来嘲笑他。但是呢，当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以后呢，其中有一个强盗，他就被光照到了，他就被光点亮了，所以呢，他就看出来，他就明白了，所以他就斥责那个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吗？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因为这些都是杀人强盗。但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不好事情，他就说什么，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对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当光来到世间，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将光，将善与恶，将圣洁的与不圣洁的分开，将圣的与俗的分开。所以在这里呢，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强的这样一个象征，就是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强盗被光照以后什么呀，他接受这光，他救这光，另一个呢，他继续的抵挡这光，所以就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光到来进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所带来的效果就是说，我们要信从这光，我们要信从福音真理。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这光呢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他已经将我们的眼睛打开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丑陋，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狂妄，我们要如同他一样，我们要像他一样。所以呢，坐在天上的主呢什么呀，必嗤笑。所以作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所需要做的什么呢，就是要擦亮我们自己的眼睛，要将这光呢来首先照亮自己，然后呢也要将这光来传给我们的儿女，也要将这光呢来传给我们周围的世界，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而且我们要在这世界上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走，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你说什么我们就说我们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有光在我们这里，有绝对的真理在我们这里，有绝对的善恶在我们这里，有绝对的公义在我们这里。所以当光来到的时候，若是你还没有认识，还不知道这光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你是拒绝还是接受。至于那些作恶的人，至于那些拒绝上帝的人，主说了，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主必要审判他们，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因为终有一日他的公义会在他所创造的一切当中完完全全的被彰显出来。好，我们感谢主，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一群不配的罪人，主，我们真的是在蒙受你的诸般的恩典，主啊，但是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很多时候被这个世界带的被这个世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说法所带走，常常会疑惑各种你的道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主，你怜悯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愿你继续的不断的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心里面有你的光，可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发出你那荣耀的光芒。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